那经文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好，那我先来读，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好，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包雪华传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刚才和敬拜队有非常美好的敬拜这也是是我在阔别西环堂4年之后，再次的回到大家中间，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也有非常多的新面孔。感谢主神把一些新朋友都带到我们中间来。那我也听说教会买了新的家新的堂址之后会搬家。那感谢主预备了迦南的美地给我们的教会， 求主也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个群体去祝福这个社区，还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来港普通话人士。那我知道呢，圣经教会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强的群体，所以呢，道别是一件常事。我不知道大家，也许在你中间说，可能有些人将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或者呢，是有一些朋友你刚来到香港不久。我相信每一次的离别，在大家的心里面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很复杂的感受。好，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尾声。在这个尾声呢，他和一群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们的道别的证言。那这个证言呢，其实也在《使徒行传》中唯一的一段记录的保罗跟基督徒的这样的一段的说话。那这群的长老呢，可能属灵的资历还比较年轻。他们面对很大的困境。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或者刚才听的时候，第一，他们的领袖要离开，因为保罗是建立以弗所教会的创始人来着。那你可以想象，哇，领袖离开，他们内心会怎样？会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是孤儿那种感受，是不是？那还有呢，他们要交棒，这群的领袖，他要接受这个牧养的棒子，可以想象那个压力山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必然会有一些假教师那些豺狼出现。哇，对于这些的长老来说，他们的内心可能还有那种的恐惧感各样的滋味都在心中。可是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保罗他作为一位同样也在经历苦难甚至是生命危险的这样一位的牧者，他为他们指明一条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那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朋友们在你们的人生中经历，可能目前在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下或者面对一些怎么样的挑战。那我也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不是长老，但是你有特别的你可以影响的群体，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服侍在教会里的小组又或者是你在职场中间面对的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呢，今天记得接下来的这个信息求神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一起去破局。那如何在这个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呢？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有三方面的思想。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你在这里。主圣灵，求你在这里大步的运行，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的心里面你来跟我们说话，给我们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想有三方面的这个思想。好，第一方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想的是这里说为自己警醒效法生命的榜样。那大家可能会问说，既然保罗知道这个教会接下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他为什么还要离开他所爱的这个群体呢？那原来呢，其实是有原因的。那保罗呢，他有一个大使命他就是要把外邦教会所收集来的那些的爱心奉献，要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最下面的这个红星这里。那保罗呢所以呢，他希望呢是把外邦教会还有犹太人的教会呢是去经历那个合一，这是他非常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他呢，但是他没有从这个这个是以弗所了，这个看见吗？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是以弗所，那他可以但是保罗他没有走这条当时非常成熟的这条航线，反而呢他是绕远路他去到北边的这个马其顿然后再下来，然后中间呢又经历很多的艰难 当他在经过米利都，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发生的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专程在他非常紧急的行程中间，他逗留，然后去邀请来那帮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这段的道别。这段的道别其实也是他对心爱的教会的一个生命的交棒。那在这里呢，保罗他的劝勉呢，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那我想说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在保罗他在这段经文中间的第28-30节这里呢，他其实是对长老们是有两个命令的。他说，圣灵立你们做这个群体的这个领袖，你们应当怎样呢？他这里有两个命令，就是应当谨慎，谨慎，还有呢31节这里说的应当警醒。那谨慎这个词呢，在这里呢是表示是说主动的，而且是持续的一种思想的转向，意思就是表示内心的这种的检视。那保罗他在这里说呢，是你们应当如果从这个文字上面看，我们看到有个先后次序，说应当为自己谨慎，然后为全群，也为全群谨慎。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他会也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为自己守望，当为自己守望之后，你才可以有效的去照管托付给你的这个群体。那我就想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这个经验，是不是听那个安全指示的时候说如果有什么状态，你要先为自己戴那个安全面罩，然后再为你身边的人戴。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同样的意思先为自己来谨慎，然后为全群来谨慎。那怎么样为自己谨慎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大概占了一半的篇幅的关于保罗的自我总结。好，那保罗的自我总结呢他在这里我这里用的是这个新译本好，他在这里18节这里说，是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的服侍主。好，简单来说呢，保罗的这个自我总结他强调的是这里其实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新译本中间也是那我用的这个当代译本也说是为人如何，所以就是他的为人，他的生命的品质。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当我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先想到的不是好像这个大家右手的这个标志说我要先去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反而呢是另外一边的是生命品质。那在保罗他是希望是把大家的眼界带到生命的层面上面，而且呢是要大家来效法他。那在当时呢就是领袖离开群体然后呢他会做一个自我总结，然后在做自我总结的同时呢，也是想要他身边的人呢去效法他。这种做法呢在当时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说你好有点自高自大哦，是不是要我们来效法你。好，但是在当时是非常正常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保罗的命令大家会不会想说其实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有智慧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我们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很能干，我们可能更倾向于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就去想做事情怎么样要 fix 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可是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你马上想的是为别人戴氧气面罩，结果分分钟可能你自己还没帮别人戴好，你都已经晕过去了好，保罗这边的提醒呢非常的宝贵，所以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两方面的保罗的生命的品质那在这里其实经文中间我觉得内容是挺多的，这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想找到两点的这个保罗的生命的特质第一点呢就是谦卑怜悯忍受试探那保罗在19节这边他有说到的是我凡相当于是说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打出来的是这个谦卑流泪试炼这三个词呢其实是 一个整体来着，是捆在一起来形容保罗服侍主啊这个主要的动作的。那在当时这个罗马世界，它是非常强调能力的一个文化，其实跟我们现在香港很相似。所以他们认为流泪是表示无能，那谦卑呢啊是跟当时的奴隶相关的，是非常负面的用词啊，意味着那种奴隶的啊低贱、卑微、毫无尊严啊这种负面的意思。可是啊，在当时因着耶稣基督信仰的缘故呢，这两个词都有不一样的啊这个含义啊，谦卑啊的意思就被升华啊，因为他是说是神的奴隶。啊，那我在这里用的是爱奴这个字。那啊，其实呢在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表示说奴隶因着爱主人的缘故啊，他甘愿舍弃啊去得自由的那个权利啊，他愿意选择继续留在主人家里面来服侍主人啊，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爱奴这么一个概念。那保罗他就是以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看那个书信，保罗书信就知道保罗常常是用基督的仆人，其实这个仆人就是奴隶啊，以这样子的身份来自称来夸口。所以对保罗而言，谦卑其实就是啊领袖自我啊警醒的一个底色来着。谦卑啊意味着什么啊？谦卑意味着是啊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但是耶稣基督也是他的主，是他生命的焦点，而他自己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无用的仆人。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啊，因着他的谦卑，眼泪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他的怜悯。当那些他的同胞，那些犹太人要来谋害他的时候，他不是要用世界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他是忍受试炼。同时他的眼泪背后是对他同胞的那种怜悯，出于怜悯以至于心碎流泪。 C.S. 路易斯他曾经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而是少去想自己。我不知道啊，在大家的生命中，保罗的刚才我们说，哎呀，保罗这个形象太遥远了，两千多年前的。那我不知道在大家生命中间有没有一些榜样呢？啊，那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啊，已经啊归天家的老戴牧师。那在老戴牧师啊，最后啊，他是2009年回天家的。其实后来我发觉我这张照片啊，其实是错的。为什么呢？我这边时间是2009年，其实他2009年3月20号回天家的，所以这张照片可能是啊绝版的。因为时间写错了。有一天啊，我跟几个姐妹我们去探访老戴牧师。在探访的过程中间呢，他就非常兴奋地跟我们分享啊，他的先祖戴德生啊，就是当时就是他们找到怎么找到戴德生和玛利亚他们合葬的那个墓的墓碑。他非常的兴奋地分享。那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呢，他就啊做了一个临走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一开始他祷告的是什么？他说，主啊，原谅我刚才分享戴家的事情，求你除去我心中任何一丝的骄傲，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戴家，唯有基督。就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我都可以想回忆，我记得当年那个处境情景是什么，我当时非常的震撼。那就是他的祷告，是他的一个悔改的祷告，我到现在都记得。有的时候我们的谦卑，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谦卑，是因为我们心中很多的骄傲。有一次我听一位父亲他分享，他第一次向他的儿子道歉。他说，在传统的观念里面，父母怎么会向儿女来认错呢？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间，不可能的。但他说，我意识到我要做门徒，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要学习放下我的面子。如果我错了，我就要向儿子承认我的不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是怎么样，或者这也是你想要去操练的。求主帮助我们啊，去效法保罗，好像去操练这个成为神的爱奴，出于爱留下，出于爱去服侍， 少想自己，让别人更多一点在我们身上是看到的基督。那第二方面呢，保罗的这个生命的品质我们可以去效法的，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不计代价尽忠职守。保罗说他心灵受到催逼，这受到催逼其实讲的是圣灵他两次在这经文提到说圣灵给了他启示，要他去耶路撒冷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如果去到那里呢，他就要受苦，这里说有捆锁有患难在等着他。那保罗怎么回应呢？在24节这里有一个但，一个转折。好，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24节这边来读一下，好吧？我们1、2、3。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保罗在这里很明显，他说他不怕死，他不怕苦，只为向主忠心去见证福音。那你想说，哎，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他有自虐的倾向吗？当然不是。那我们如果了解保罗的生平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在背后的那我想到呢有三点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保罗的生平中间。保罗他不怕死不怕受苦，有他的底气，有他的原因。他有一张重组的这个赔赚的清单这个一赔一赚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现在看着恒生指数有的时候跌下来的时候，您的心里面算那个钱我究竟是赚了多少赔了多少呢？可能你心里很清楚。好，保罗他也很清楚他人生的一个赔赚的清单。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东西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废物，变成了垃圾了。因为他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们也知道呢，保罗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经历那个莫大的拯救的恩典。所以保罗他一生有一笔源自那恩典的福音的债，而这个债务感，这个福音的债务感逼催他，激励他要去传福音即使是要受苦。那保罗呢，还有一个极大无比的确信，他确信什么？他相信他确信有那个永恒的荣耀的把握，所以令他在面对这些的苦难的时候他深信他眼前的苦楚是至暂至轻的。那这些原因呢，令保罗他在面对风暴的时候这些他可以成为他的定海神针。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保罗这个天花板实在是太高了，我没办法去触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信徒而已，或者说平信徒而已。有的时候我常会在教会里面听到平信徒三个字，其实圣经没有平信徒三个字只不过是在教会历史中间演变出来的，但圣经没有说。确实我们这些在香港的信徒我们很少会经历像保罗这样子要面对的生死的苦难，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每天要面对的。比如说可能在职场中间你要承受很不公的待遇，或者是在家庭关系中间你要面对的无法摆脱的那些的冲突或者说是冷战，又或者是你要常年照顾患病的家人等等的。那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中间你要经历苦难，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是一定的。如果你做基督徒，或者说今天有来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对这个信仰很感兴趣，你继续在认识有一天你信主了，在你的生命中间有苦难，你不要觉得奇怪。反而我是在这里想邀请大家，我们来反思一下，你会有多忠于基督，或者说你会愿意有多愿意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受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曾经做护士， 他说在他的团队里面，他的一位上司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搞那个白色恐怖，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团队里面安插了一些眼线，然后他要让这些人要去揭发这些身边的同事的不对的地方。那又这位姐妹，她因着信仰的缘故，她想要去遵守上帝的教导啊，她就不与这个上司和身边的那些人来站队。但是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他就要承受很长时间的这个被排挤。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说每天我要去上班其实挺有压力的，所以他说我要常常祷告。那同时呢教会的团契里的弟兄姐妹成为他非常重要的支持，这样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说他不后悔这样子的决定。那很感恩的是，他每天他说他可以安然入睡。哇，那份的平安是在他那个风暴中间特别难得的上帝的同在。弟兄姐妹保罗他说任何的患难也不能够隔绝神与我们的爱，因着神的同在和帮助，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如果面对这些的难处，我们早就想逃了，是不是？因着上帝的同在和帮助，我们也可以靠主在风暴中去活出那个不计代价的那种的忠诚。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点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全然交托的第二点是为他人警醒，传讲全备的福音。哇，那你可能说哎呀，警醒，为别人警醒我每周去教会，恒常的聚会，每家各自各安各各就各位的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警醒的，是不是？那保罗在这里，他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看似平静背后的这些的假象。他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是这里是说什么呢？这里凶暴的豺狼呢其实就是比喻来自教会以外的那些的假教师那在当时呢有犹太主义就可能说你外邦信徒你要接受割礼，你才能够在救恩之外还有再加其他东西那还有呢，他们搞破坏之外呢，还有是从教会内部出来的起来的一些的信徒他们也会歪曲真理为什么呢他们希望是标榜自己所以这里说的是引诱门徒去跟从他们，那就让他们远离神。好，面对这份的内忧外患保罗呢他，那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其实在经文里面呢保罗他用以西结书关于守望者的这个概念呢去警醒，去提醒这些的领袖所谓的这个守望者这个意思就是你作为守望，如果你看到危险呢，你要去提醒你的子民就是你的团队，当时来说就是旧约里的先知，如果你提醒了他们遭罪了呢跟你没有关系。好，那相反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去提醒，好，这些人遭罪了呢，上帝就要向你来收取那个要去来讨那个债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是来提醒说要来做守望者，对于领袖来说 做守望者还有呢，就是好像牧羊人一样要去防范危险，要来保护羊群。那如何警醒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告诉当时的长老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是无保留不退缩的去传讲神全部的计划。好，计划两个字呢其实是当时一个政治的用语来着，是表示在当时古希腊的时候议会里面人要讨论的事情。那保罗用这个当时的政治术语带出来说那个时候是人的，那现在重点不是人的，是神的计划，而且是神全部的计划。所谓的全部就是整个的救恩计划，福音的全部，而不是有选择性的一部分的，不是。那包括悔改、信心、十字架、将来的审判、将来的荣耀等等的。 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反思呢？其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啊，真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被歪曲啊。那我前段时间呢啊，看到一本书，就在去年的时候啊，是在香港的播道会出了一本啊，这本书叫《成功神学谬误解锁》。其实原来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地方的教会呢比如说在美国那边，从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之间，这个成功神学的这种思潮的对教会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也是我举这个例子那对于成功神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认识有多少如果你有兴趣呢，其实我也会鼓励你去看一些的资料。那简单来说呢举些例子，比如说他会否定苦难和疾病如果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信心，凭信心宣告，然后你有正向的思维，你就可以有健康、成功、财富那如果你生病，那原因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等等的那在成功神学呢，它其实它不同的一些的一些的所谓的那些的牧者，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些包装，所以很难我一下子全部得列出来，时间有限。好，但是重点就像他在这里说的，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功德交换。那约翰派伯牧师他在这里他也有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所以放在这里。他重点是说成功神学最大的一个悲剧，我想下面看到的是说，他是把神当作得到礼物的工具，而不是把神自己当作最终的礼物，意思就是不把神当神，而是把神当工具。哇，这个是，如果这种的思想渗到教会，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用属灵的包装去满足我们自己内心那种追求世俗成功的那种的欲望。比如说在教会，在香港的教会这几年开始去着重去讲职场转化。好，那就要小心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小心，都没意识到那种的转化，说要见证神，可能背后带出来的是去追求职场的权力、成功财富因为这些当做见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吸引可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中间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那另外一方面，在家庭在教养上面，可能这种思想会让我们特别的去关注孩子们的前途是否是名校将来怎样，而多过孩子们的信仰的传承我记得我以前在儿童这边服侍通常呢每次到考试季节的时候，下面的孩子们的出席率是最低的。所以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其实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因为那些心思意念藏得很深我们会不会是用一些属灵的法则，比如说奉献，比如说我去服侍，而去交换今生的丰盛？求神来鉴察我们特别当我们自己不留意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那这对我们来说，刚才是举了这个例子那简单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是怎么说毫不保留毫不畏惧。在当时保罗那个年代，他们会畏惧那个犹太的那些信徒犹太人，犹太的那种律法主义者。我们也知道彼得也曾经跌倒过，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畏惧，但是这里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毫不保留毫不退缩的去传讲那全备的福音是十字架、悔改、成圣、苦难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审判等等，不仅是去教导，而且是跟我们自己来讲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福音给那个没信的朋友们我已经信了没关系，我不需要。不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跟自己来讲福音，因为我们会有属灵的健忘症，我们就会忘了上帝的恩惠。就像刚才关老师在开始的时候提到，其实我们每天的恩典，我们如果不意识到的时候就不记得了。那在这里 这个全备的福音呢，也不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用的这个五色珠就是四个章节的创造、堕落、救赎，去到新天新地的恢复不是，不止，更重要的是还有是五个篇章的，包括这里的更新这里的更新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所处的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中间的。神的救赎已经临到，可是神完全的救赎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中间，我们就是会面对很多的苦难。好像刚才主席为提醒我们要为尼日利亚那边的信徒祷告，那些的苦难，还有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面对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骄傲，这个堕落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等等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之中，我们需要每天依靠福音的大能。提摩太凯勒他说这句话，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改变一切的大能，转化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弟兄姐妹，作为信徒，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福音可以转化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可能昨天晚上你还在跟你的家人有不开心，但是你相信福音可以改变你。那在座的对我们新来的一些新朋友，可能你还没有信主，我想告诉你，福音就是有这样子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间，不管你遇到什么的问题，有这样的大能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生命，你的整个的生命的翻转，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相信吗？好，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我们来看第三方面，是全然的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那在这里我们想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保罗跟长老们说你要为自己警醒，为他人，为群体来警醒。好，如果保罗的这个劝勉就是这两方面那大家听了之后呢，就会很紧张的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去来拼命为各样的这个警醒的话，那这个结果呢可能是崩溃焦虑，最后是你没有办法去见证神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是这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最后他离开之前，他还有一样很宝贵的是，他将这一群的长老交托，全然的交托。好，在32节的这个经文我也想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一二三，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交托这个词，保罗用了这个交托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原本呢是一个商业和法律上面的一个用语意思呢是说是把极其珍贵的宝物托付给一位绝对可靠有能力的人来保管那这里呢意思有点像我们现代的这个信托。那保罗是把长老们托付给谁呢？就是经文里面说的是神和他恩惠的道。那这道就是福音保罗在这里面他用的刻意的来称之为是恩惠的道我们如果用中文这样子来看呢，可能会觉得恩惠好像就是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道很有恩惠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它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恩惠其实是个名词来着，它重点是要带出这个道是要来承载彰显和传递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如此这样子的恩惠的道有能力去建立和转化生命去赐下众圣徒那个基业给众圣徒。我想大家尝试带入那个长老们的心态开始的时候要去交托接棒那个压力可想而知之大。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一个安慰，一个交托。对他们来说 啊，你们是要去警醒，但是你们不是教会的保管者，反而你们是被保管的那个珍贵的珍宝。我现在把你们这一群的牧羊人还有以弗所教会去托付给那一位全能的上帝啊，和他全然的恩典。哇，你想象一下那个交托带给那群的领袖多么大的安慰。同样这份的安慰也是今天带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保罗最后他讲完话是和长老们一起跪下祷告。其实我发现我这个图可能找错了啊，这边是保罗站在这边，我没有找到在跪的那个图。但无论如何，经文告诉我们大家都很不舍，痛哭啊，那是一种放声大哭的那种的不舍，是非常令人动容的一幕。保罗借着他的身体的姿态，他的祷告实实在在的把这一群的领袖，这个教会全然的交托给上帝。所以保罗的交托啊，这点让我们可以有些的反思啊。我想到的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啊，不是去依赖人，而是转向那一位可以建立人而且负责到底的主。人可以离开，保罗离开，但是我们那位神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圣灵保惠师啊，那个时候圣灵已经降下来，对不对啊？不离开。所以希望堂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到一个新的堂址啊，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还有你所爱的家人，还有可能在你的职场里的啊影响，你可以有影响力的人，还有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是用基督用生命来换来的。所以因着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的主，你可以放心的去交托，放心去交托给他，而且他是负责到底。好，第二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放下赚取的心态去经历恩典的托管。交托啊，不是说躺平不努力啊，不是的啊。那我想引用这里的这一位啊，魏乐德啊，他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位啊属灵大师啊神学家啊，那他已经去世了，回天家。他曾经说过啊，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恩典不是与努力相对，恩典是与赚取相对立。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当我们面对不管是职场、家庭、教会、服事等等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交托意味着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交托意味着我们放下那种赚取的心态。怎么说呢？啊，那种赚取的心态就是，哎，我想靠我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我的这个表现啊，去跟神交换啊，那些顺遂的结果。啊，那些的可能啊，未必是不只是那些顺遂的结果，可能说有的时候甚至是去证明跟神说，神我爱你，甚至是这些东西。当我们愿意放下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怎么样的恩典呢？这恩典可以有更新转化生命的能力，可能是在已经进入冰点的夫妻关系开始有转机。这恩典是可以光照一个群体，不以成就来表现自己，来定义自己，而是去强调去培育品格。这恩典可以是那个使人与神与人和好的那样子的恩典，为要重新来医治挽回重建跌倒的我们。基督的恩典我们知道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想跟大家啊，把我们刚才说啊一起来思想的三方面，在艰难中间，在这个危机中间啊警醒守望，在恩典中全然交托啊，为自己警醒， 为别人警醒，还有是交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总结。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有一段警醒的祷告。第二天，他在十字架上，在痛苦中，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里。交付这个字，就是交托，同一个字。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展示了那最完美的警醒交托。这是这样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罪受死的，而且死后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位的荣耀的主，他托管着我们的今天，还有我们的明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依靠神，愿意来操练，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全然交托。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靠主的帮助，而最终我们是来见证上帝那恩惠的福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耶稣，宝贵的圣灵，谢谢主，你今天借着保罗的这段的出自肺腑爱心的这样一段的赠别灵行的赠别，主，这段的话不仅是与过去的长老们说的，也是与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主，我恳求主让我们看到说，上主你自己那份的荣美，那份的牺牲的爱是怎样的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说，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爱奴，主，我们愿意爱你，愿意留在你的家中，愿意紧紧地跟随你，愿意靠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愿意去努力，但我们愿意交托，愿意紧紧地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我们的新朋友，当他们听到这福音是有如此之大的大能的时候，他们的心也愿意向你敞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来自，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